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门的题目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有许多基督徒常常问说，圣经我也很想读懂啊，可是圣经这么难读，我也很想把圣经读好读懂，作为我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可是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我读不懂，我听不懂，甚至别人讲解的时候我明白，等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看却觉得很困难。到底有没有什么读圣经的秘诀呢？我怎么样读圣经可以读得很好，而且可以在我的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呢？我们这一门课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愿意好好透过读圣经追求认识神，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认识神，明白神，盼望透过清楚神的带领，在地上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我们大概会有连续十几讲的时间来分享这一个题目，乐在读经，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喜欢读圣经，喜欢让圣经在我们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盼望帮助弟兄姐妹能按部就班的协助你们，让你们从简单的圣经，从记叙文体或者叙事文体，进而到论说文体。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种写作的方式，我们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会进到诗歌体，还有其他的特殊文体，像先知性的言论怎么样读，以至于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能够乐在读经，从读经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在进入如何实际的读圣经，以及怎么样在细细的读圣经当中得到生命的好处之前，我们还是要透过一段的圣经来了解，花一点点时间来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呢？可能有一些基督徒说，这是老掉牙的题目啊。对，我们盼望透过圣经自己本身告诉我们它的重要性，我们盼望透过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要怎样引导我们，想要怎样帮助我们，来说明神话语的重要。所以第一次我们分享，我们就要来看圣经诗篇第119篇。如果您有圣经，我鼓励您翻开您的圣经，诗篇第119篇98节到100节。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我们要来看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呢？我们都知道旧约是神的话，新约也是神的话。旧约那里提到神的话，他说什么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新约耶稣自己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并且要遵行神的话。那么在旧约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诗篇119篇当中，他到底怎么说的呢？诗人说，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诗人在读了神的话之后，他经过了思想，他经过了遵行，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验，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命令，神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这里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诗篇119篇98到100节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那就是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如果你读98节，你会发现这里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这里提到命令。99节说因我思想你的法度，神的话突然变成法度。这里又说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诗人在认识神的话之后，他说神的话有的时候用命令的方式出现，要我们遵守，强制我们说你要这样做。有的时候它变成法度，它变成法则，它变成律例，变成制度，变成典章，供我们参考，提供我们，规范我们，帮助我们，要让我们遵行他的话。到了100节说变成训词，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训词，训词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好，为了使我们成长，从比较温和的角度说你应该要这样做。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话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无论神的话是用什么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有些是非常积极的，要我们积极的去行，比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一条神所要我们遵行的命令，第一条是最要紧的一条。从爱神爱人到爱人到彼此相爱，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积极的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是神的话，是神的要求，是神的命令。在神的命令当中，在神的训词里面，有一些是消极的，是禁止我们去做的，叫我们你不要做这些事。比如说什么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你喝酒喝到超过了，你被他辖制，被他控制，就做出一些你不能想象的行为出来。又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杀人的神一定要处罚他，神一定要定罪他，因为这是神不许我们做的，因为生命是来自于神的。圣经上也说消极的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我们不要说污秽的话。那这些都是禁止我们去做的，无论积极的要我们做一些事，或者消极的禁止我们一些事，都是神的命令，神的制度，神的典章，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遵行。这些都不是口号，不是理论，不是高调，而是真的可以遵行的，真的可以实践的。当然如果你读懂圣经，你读了很多的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一些跟我们的本性有违背的，比如说告诉我们施舍别人的时候呢，叫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可是你知道施舍给别人，我们捐献给别人，我们奉献给别人，你叫我们不讲出去很难。那在这个世代，凡是把钱捐给别人的都要让人知道，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让人知道，那这跟我们本性有点违背。圣经上又说如果你进食也不要让人知道，你要梳头，你要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的进食来，这么属灵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的。你看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的困难，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当神这样定规我们的时候，甚至神比较强制的命令我们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我们久而久之就知道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命令，这样子的要求有它实际的好处。弟兄姐妹，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来越能够遵守神的话，也越来越明白神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认识圣经跟我们生命生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会不会要我们活出一些我们所活不出来的状态呢？我们必须说，从结果上来，是不可能的。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的，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期望于我们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可是从过程上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不到。也就是说， 在认识神的上面，在跟随神的上面，在往前走的上面，我们感觉到神的话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做不到。比如说圣经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个神说不对的，这个好像像犯奸淫一样，很难，几乎不可能。那如果你有上网际网络，你就会知道有太多的色情的东西在里面，你说怎么会不牵动我们的淫念呢？怎么会不让我们里面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发动呢？可是这边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是与她犯奸淫了。那这当然不是指弟兄而言，男士而言，对 女士对姐妹也是如此。可是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又说不可向弟兄发怒，不可向弟兄发怒，按我们的本性我们做不到。那我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你说我从来不对人生气，我从来不会发怒，别人怎么刺激我我都不会生气。我告诉你，那是因为别人还没有刺激到你受不了的地步，你还没有真正碰到会得罪你的人。那如果你真的有人会得罪你，你一定会生气的。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看见妇女不可以动淫念，又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向弟兄发怒。的确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我刚才提到从结果上来讲，耶稣不会要求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慢慢的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登山宝训是神子民应有的表现。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进天国，我们不需要先把登山宝训这个条件符合了，我们说我们已经能做到了。不是，登山宝训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表现，也就是当我们成为神国子民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内在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样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当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被改变的过程，体会到我们原来现在做不到，可是我们几个月之后可以做得到。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做不到，几个月之后就做得到呢？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了，而且不是我们咬牙切齿的做到，乃是我们有一天生命突然好像就做到了。我想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肉身的生命所能体会的，也不困难啊。那如果你有小孩子，你会看见这样子的现象，小孩子本来只能爬，后来就能站，以后就能走跑跳，你发觉没有问题。可是你要一个婴孩生下来马上就能爬，马上就能站，马上就能走，那是不可能的。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生命成长成熟会有一个一定的表现，所以生命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好像食物，让我们吃得有力量，好像叫我们成长，我们突然就发现我们会站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能走了，慢慢慢慢的经验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生命茁壮了。所以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在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我们发现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从这段的圣经，诗篇119篇98到100节，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与我们生命有因果关系。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只在少数的事件上面必须跟神有来往，好像算命，好像到庙里拜拜，好像我们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们来寻求一个帮助。可是诗篇119篇98到100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与我们的生命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的，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寻求神，可是很多人以为只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寻求神，比如说我们要不要移民到国外去，学生要不要出国读书，哇，你会发现他很努力的祷告，为什么？他想明白我这个重大的变动到底我应不应该做，或者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哇，我现在在这个工厂上，在这个职场上面，老板给我很大的欺压，同事大家彼此相处不来，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换工作呢？于是他拼命祷告，好像到庙里拔杯一样，说神啊，你告诉我要不要做这事，或要不要做那事，或者现在正在交往的这个男女朋友是不是我将来结婚的对象，我要不要托付他终身。男女朋友容易做，交往起来吵架各自回家，结了婚之后我常常说，要是运气不好要跟一个人绑50年呢，你30岁结婚80岁才离开这个世界，有50年的时间要两个人在一起，多可怜啊。所以重要事件要好好祷告，可是圣经在这边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它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为什么这样说呢？98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这里有因为所以，98节，因为你的命令存在我心里，所以我比仇敌有智慧，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这里提到因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因为所以呢？因为所以就表示有这个因，有这个果，有神的话就产生那个结果。因为有神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表现，这个就显明了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最喜欢这一段的圣经的缘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了这些人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人呢？有仇敌，有师父，有年老的。这里提到因为神的话我们比仇敌有智慧，你说有仇敌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仇敌吗？仇敌敌人未必是你死我活的仇人啊，有的时候是办公室的同事，你跟他争执，你突然发现他好像你的敌人。有的时候父母是儿女的敌人，儿女是父母的敌人，你不认为吗？有人说祖父喜欢孙子，因为孙子是祖父敌人的敌人。我们都有敌人，看起来好像别人跟我们过不去，不仅敌人可能有的时候势不两立，有的时候也不是势不两立啊，有的时候只是同行，同行相继，好像敌人一样。敌人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是肉眼看得见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心里愿意这样做，我们做不到，我们说服自己也没办法说服他。我们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征战，他们互相做仇敌，一个要一个不要，一个要一个不要。学生告诉自己说，我千万别作弊，可是眼睛一直往旁边看。孩子说，千万不要看色情的网络，手就一直点着色情网络。很多人说，我不要做那件事情。有的人说，我不要贪污，可是心里面有一个仇敌，你自己不喜欢他，你又好喜欢他。你会发现仇敌未必是肉眼看得见的，可能是我们的老我。敌人也未必是属肉体的人物，可能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敌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碰见的。你甚至在开车的时候，你都发现有人超你的车，你突然有一股无名火冒起来，那可能是你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什么时候用啊？神的话不是只有要不要移民的时候请教他，不是你要不要变换工作的时候认识他，不是你要不要确定这个是个结婚对象的时候寻求他的那一位，他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都需要征询的、亲近的、认识的、跟随的， 神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师父也是我们每天都遇见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老师，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师父啊，你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在技术上面，你碰到一个好的师父，在技能上面，他一点你就明白。那如果你在技术上碰到好的师父，你会很开心的。我因为常常需要录影，你知道在录影现场有很多很多技术指导。如果你是一个初学，你是个入门的人，如果有个好的技术指导告诉你说你这样一做，哎呀，你突然明白过来。那我以前不录影的时候不知道灯光这么重要，后来发现灯光真是厉害，把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那如果你是碰到一个好的灯光师傅教你怎么打灯光，那真是厉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师傅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在技术上，在工作上，在技能上碰到一个好的师傅，在知识上碰到一个好的师傅，那真是重要啊。怪不得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碰到好的师父很好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有一个在家里面就可以请教的师父，他什么事情都明白，你请教他他就告诉你。我告诉各位，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当你明白圣经，当你读懂圣经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思想了神的法度，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如果我们有了神，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担心，我们就明白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神的话不仅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让我们比师父更通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使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当我们守了神的训词，我们竟然能够比那些年高德少的人更明理，更成熟，更老练。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有人不喜欢老年人，觉得老年人啰嗦唠叨。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想，你讲的我不知道吗？我后来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后来明白了，他所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那是理论上的知道，在经验上面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有经验我没有经验，他见多识广，年老的明白很多事情。我很喜欢圣经，因为他用的词都很简洁，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你不要轻看这些年老的人，他们受过苦难，他们吃过很多的亏，所以他们受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神的话不是神学家研究的对象，神的话不是理论家讲道的内容，神的话不是批评家的美词或言论。如果神的话只是理论，我们可以不知道，我们可以不了解物理，我们可以不了解化学，我们甚至可以不了解数学，我们都活得下去。可是神的话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你有仇敌吗？你想遇见好师父吗？你想比年老的更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和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不仅是如此，而且98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要存在心里的，他说常存在心里。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思想的，他说思想你的法度，99节。神的话100节告诉我们是让我们遵守的，所以神的话是要放在我们心里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思想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遵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存记在心，你的生活变成突然自由起来啊，真的是自由。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当我们寄送了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我们突然活过来了。我们说啊，认罪就被赦罪，多自由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自由是因为你有罪， 被捆绑，你有罪，所以被限制，你有罪，所以你不自由。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就发觉是多么的自由。当我们把神的话不仅放在心里背诵起来产生作用，当你把神的话思想的时候，你就发觉神的话博大精深，你越思考越明白，越思考越宽广，你越反复想，你就越得到这个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门课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记住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好叫你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当中最要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产生实际的作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用神的话来活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收看了我们节目之后，好不好，请你预备你的心。如果你过去已经常常读圣经，努力读圣经，在圣经当中已经产生实际作用的，从今天开始你更努力读圣经。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读圣经习惯的，从下一讲开始我要告诉你如何来读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来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